各位姊妹平安，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到咧？最近咧，好多人都好惊嘅中国历史科咧，又成为城中关注嘅焦点啊！甚至政府啊、特首候选人啊，都讲紧呢个课题。有冇留意到啊？咁我想睇一睇大家嘅中国历史嘅知识咯啊！介唔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？你试下谂一谂，你识唔识答？中国春秋时代咧？哪一个诸侯国家是最先称霸中原的呢？啊，好嘢 ,OK。咁证明呢，他们刚才有听过祖堂。OK。其实呢，齐国呢的政治呢是非常之不稳定的。到第十四代君主叫齐襄公呢，更加是一个残暴嗜杀、通奸乱伦的君主来的。搞到呢国家众叛亲离，就算啦。他的亲兄弟呢都人人自危。就是公元前686年的时候呢，齐国有一个贵族叫公孙无知，不是花名来的，他真的叫无知的。咁呢就发动政变。咁杀了齐襄公之后呢，就坐上皇位。当时大臣当中呢有一对个好朋友，一个叫管仲，一个叫鲍叔牙，可能你们听过。他两个呢睇到國家落去咁樣又唔掂啊，遲早會出事。咁於是呢，大同當時齊襄公兩個嘅公子呢就出走。鮑叔牙呢帶住公子小白呢就去咗舉國，管仲呢帶住阿斗呢就去咗魯國。果然喺第二年齊國又出現政變，今次公孫無知被殺啦。但係呢冇人有能力建立政权，咁於是乎呢齐国就陷入一个无政府状态。於是好自然嘅，早前流亡嗰两个公子呢就要返去齐国里面呢做国君。第一个君位两个人点教呢？边个返到去边个就做啦。其实管仲呢係一个好有策略嘅人嚟嘅。当佢知道小白嘅车队已经接近齐国边境嘅时候呢，佢就諗呢条桥去刺杀佢。咁小白坐喺车嘅里面，突然间一支箭射埋嚟，中咗个皮带扣。哇！你发觉电影桥段嚟嘅呢啲系，佢冇死到，但系佢好机警。佢知道如果佢唔死嘅时候咧，刺客就会射第二箭噶啦。咁于是乎即刻扮死。咁咧，管仲以为佢死咗咧，咁于是乎咧，管仲呢边咧就唔使赶翻齐国，那边厢小白。同埋呢一个嘅鲍叔牙咧，连夜兼程啊，快马加鞭直入齐国，果然咧，俾佢能够顺利登基，成为咗一个嘅国君。呢、这个就系鼎鼎大名嘅齐桓公。其实呢、这个古仔好似好电影咁，但系最精彩嘅唔系呢一幕。当齐桓公建立政权之后咧，佢好自然咧就揾佢最信任嘅鲍叔牙咧做宰相。但是鲍叔牙竟然间同齐桓公讲，佢系咩呢？佢系管仲各方面都比我叻嘅。如果想齐国富强，主公你应该请管仲嚟做宰相，而唔系我。咁齐桓公一听，管仲杀我的仇人嚟嘅，你居然叫佢做宰相？但系鲍叔牙就话：你唔能够怪佢嘅，其实佢同你无仇无怨。他杀你是为了效忠他的主公。其实齐桓公一向是信任鲍叔牙，终于他特赦了管仲，还大胆地起用这个仇人做宰相，而鲍叔牙呢甘心屈居管仲之下做他下属。如果大家记得历史的时候，当管仲上台之后，他带领齐国进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改革，齐桓公就能够凭藉住呢一个强大嘅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嘅基础咧，终于能够带领各路诸侯啊，对抗北边入侵嘅外边嘅民族，稳定整个周天子江山，成为咗历史上第一个称霸中原嘅霸主。其实管仲同鲍叔牙两个咧系生死之交嚟嘅。当管仲病危临终的时候，齐桓公提议要找鲍叔牙继任他做宰相。 管仲话咩呢？他说唔得。吓？点解呀？因为鲍叔牙为人呢，他说他清廉正直，善恶分明，他不能够包容丝毫的丑恶，对人哋的过错呢一世都会记住。如果将职权交给他，会害了你，亦都害了他。我就问了，如果你是鲍叔牙，听到管仲这样讲你，你有什么反应？静默的反应。我想他不会很静默的，是吧？他，你想他一定很生气，奇怪，但他不生气。他反而讲了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世界上果然只有管仲最了解我。他反而觉得高兴，有这个知己。你说了，管仲犀利不犀利？在他任内能够带领国家走上富强。他最犀利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被个人的交情左右政治的大局。这件事朴槿惠做不到的，是吗？但是鲍叔牙呢更加犀利。他能够知道自己的限制。他能够将国家、主人、朋友摆在自己的利益、名誉甚至前途之上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成就齐国最大最大的利益。所以齐国在历史上第一个称霸中原的霸主。不过我们要留意，齐国的霸业不是永恒的。齐国亡了2000多年了。齐国当年的富强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？一点影响都没有。而且中国历史都没有人读的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呢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说我们追求的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。我们服侍的主是一个什么主啊？是一个创天永活的神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有没有将我们侍奉的主摆在我们的利益、名誉、前途、喜好之上，然之后专心去投身在这个天国大业，去参与真正不朽的大业呢？如果我们说管仲、鲍叔牙为中国历史画出一幅很漂亮的图画，今日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读到《使徒行传》这段历史，我们会看到一幅更加漂亮的图画。这幅不单止是一个过往的美丽的图画，而且跟今天你和我息息相关。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似乎都有三组的人，是吧？今天即是时间关系，我不会逐句跟大家去慢慢看，我只是跟大家分两个大部分去看。第一个大部分就是18到23节，我们会集中看保罗这个人。而24节之后呢，我们会看阿居拉、帕基拉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阿波罗。关于这段历史的背景呢，我相信大家还会记得上个礼拜讲过的，所以我不啰嗦。18节就说了，保罗呢又住了 好些日子，他在哪里住啊？记不记得？大家都是善忘，是不是？上一次讲他去到什么地方？哥林多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拉美呢辞别了弟兄呢，就去叙利亚，应该回去安提柯述职的。咁呢巴基拉、阿基拉呢同佢同行啦。奇怪，下面一句说话，佢因为佢个愿呢就在肩胛里剃了头发。好古怪一段嘅圣经。我哋唔明。但其实当时呢犹太人睇就会好明。路加冇特别提过保罗许咩愿。佢只係提佢剃发呢件事。证明一样嘢就係话呢，许咩愿唔係路加嘅重点嚟。亦都唔需要知道嘅，应该嚟讲。咁但係剃发係做乜呢？点解特别提剃发呢？咁或者我哋试下睇一睇啦。喺旧约民数记六章嘅时候呢，讲到原来佢哋呢拿细耳人嘅愿呢係点嘅呢？起呢个愿下好慎重喎，许愿。个离族嘅日子满了，就喺应该之前摩西 有耶和华嘅吩咐，佢就同以色列人讲：耶和华话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啊，对佢哋话，无论男女啊，如果有特别嘅愿嘅时候咧，佢就喺许愿离族嘅日子唔可以用刀剃头。喺离族归耶和华为圣嘅日子未满之前咧，佢要分别为圣，任由头发生长嘅。而离族日子满啦，就喺会幕门口咧剃呢个离族嘅头啦，就将呢啲头发咧放喺平安祭下嘅火上。佢点样许愿咧，就应该点样样咧，照啲条例去做咁样。咁我今日唔系同你讨论呢一个嘅条例，我只不过系想讲清楚一样嘢，就系咩咧？当时咧几有趣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嘅许愿嘅一个嘅做法咧，佢哋会禁酒嘅，唔饮酒一段时间里边咧就会留长头发，之后咧就会好似你所讲嘅献为呢个祭物烧咗去，系象征向神自我嘅奉献。其实许呢啲愿咧系有两种情况嘅，一种情况就系咩咧？是向上帝表达他的诉求。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对于过往上帝的祝福表示一个感恩。事实上当保罗在哥林多面对种种攻击的时候呢，耶稣在异象当中跟他讲，是不是没人会伤害他的，记不记得？结果加流省长也都拒绝了受理犹太人的指控。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感谢上帝呢？我哋唔肯定，我哋唔知，圣经亦都唔关心呢一个嘅原因。但我哋可以肯定一样嘢，就系咩咧？保罗选择用犹太嘅传统嘅规矩去表示佢对主嘅感谢。其实保罗已经信咗耶稣噶啦，信咗耶稣系因信称义嘅，其实唔再需要依赖咩嘅律法称义。但系其实，保罗仍然的愿意守上帝叫以色列人守的律例，他都会走在犹太人的当中向这个群体传福音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走进这个福音群体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们认同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文化。事实上我们看到第二十节的时候，当保罗啊特别提到喺肩胛里呢个地方剃发之后咧，去到以弗所咧，以弗所人比哥林多人更加受落佢噶噃，仲留佢喺度住噶喎。嗱，会唔会同呢件事有关咧？我哋都唔知道。不过，尊重全福音受众嘅文化，呢、这个确实系一个嘅福音好重要嘅一个原则同埋策略。自明朝末年以来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被接受，他们是什么呢？放低他们自己。他们认为优越一点的，可能是先进一点的文化，是不是来中国跟我们中国人一起穿我们的服饰，讲我们的话。我们看看地图，在我们最左手边，即是最西边那里，你会见到哥林多，是不是？保罗离开哥林多去肩胛里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剃发了。跟住他坐船出海，经过了爱琴海，就去到以弗所，是不是？见到咁呢，他去以弗所，你似乎都是顺路咁。但其实呢，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策略的人。他知道自己几时应该做啲乜，几时应该去边度。他今次去以弗所不是说纯粹路经的。在保罗的宣教计划当中，以弗所是一个非常具战略价值的城市的。或者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地方。以弗所就是在今天土耳其西边海岸。当时呢，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是不是大家听过？罗马的大道呢是经过这里。而在陆路上面，以弗所呢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它可以透过这个罗马大道去到其他的城市。同时他是在海边，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。如果用水路的时候，他可以经过爱琴海去雅典，去欧洲其他的地方。而罗马政府也都给予这个以弗所一个自由港的地位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。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福音基地的时候，福音就可以一路在这里扩散去欧洲。同埋 土耳其其他地方。保罗好犀利，佢唔单止拣以弗所做一个据点，大家可能仲记得，佢每到一个嘅城市，一定去咗咩地方啊？会堂，犹太人嘅会堂系咪？进入会堂去讲道。保罗嘅人好叻，喺第23节嘅时候咧，见到咧，佢唔单止有呢啲策略啊，佢仲睇到栽培工作对福音工作系非常之重要。当佢离开安提柯之后咧，你见到咧条路线咧，当佢离开以弗所咧，去咗边度啊？该撒利亚系咪？落耶路撒冷，跟住上翻安提柯嗬。第23节就系讲紧佢离开安提柯之后咧，经过基利加一路去翻土耳其啊。咁当时咧，佢逐一23节话逐一经过加拉太同弗吕加嘅地方，佢唔系纯粹路经啊。这个目的就是什么？坚固门徒。其实保罗是专程去那里，逐一去那里的据点。这都是他第一次是报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的。包括了以哥念、路斯德、特比那边的安提柯。他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信徒，帮助信徒成长，打击当时的异端，维持纯正的信仰，为他日后重返以弗所铺路。嗱，当保罗当时21节嘅时候告别以弗所嘅时候咧，佢讲咗一句非常之重要嘅说话，就系话神若许可。你话呢句说话冇咩特别，即系好多人今日都讲啦。但系你要留意啊，呢句说话唔系保罗嘅口头禅嚟嘅，佢系真心去尊重上帝。如果大家记得喺16章。之前冇几耐嘅啫，佢经历到上帝嘅唔容许，系咪啊？有冇印象啊？当佢谂住亚细亚讲道，但系圣灵禁止佢，系咪？当佢谂住去比推尼，耶稣嘅灵又唔容许嘅，圣经话。然之后佢睇到马其顿嘅异象咧，喺16章嘅时候，佢话设法去马其顿。所以睇到保罗系一个咩嘅人？他是很敏感上帝，很敏感他的使命，是不是？当他知道神的心意，耶稣基督的灵去带领他的时候，他就设法去成就，不给他的时候，他就绝对的不会再去。所以说呢，一个讲求效率、讲求策略、讲求计划的人呢，都不是说自己想去哪就去哪的。保罗嘅侍奉一个更加高嘅原则，就系咩啊？尊重上帝嘅主权同埋带领。事实上系啊，福音工作唔系我哋嘅事业嚟嘅，系上帝嘅工作嚟嘅。其实保罗系唔容易嘅，你发觉？你试下谂下，当你开咗好多次嘅会，计划得好周详，觉得自己谂嘅嘢好掂、好得、好有策略，但系神叫你放弃呢个计划。唔去用佢，我谂你甘唔甘心？你容唔容易摆低自己嗰套咧？嗱，或者我哋唔系全心当神冇到嘅，但有阵时会唔会我哋都系标榜自己一啲嘅睇法？可能基于一番好意，一股嘅热心，就一厢情愿、义无反顾嘅用自己嘅方法去冲。去做自己要谂住做嘅好事，有冇考虑到神嘅睇法？冇错，全福音系耶稣基督俾我哋嘅命令，但系服侍嘅对象如果系神嘅时候，我哋要问嘅问题系佢想我点传，唔系我想点传。就算系一啲好事嘅时候，都唔系盲中中嘅去啦咁样做。所以呢，传福音我哋嘅心态呢要好小心。但当然一个先决条件就係咩呢？就係保罗同佢嘅主一定要一个紧密关系，佢先知道主嘅心意係咪呀，想佢点，想佢唔好做啲咩嘢。所以其实当我哋话传福音啦，我哋要学好多嘅技巧啦，但我哋有冇睇到我哋同上帝嘅关系点呀？ 我哋有冇喺心底嘅里边尊佢为大，收到佢嘅心意，我就行佢嘅心意。嗱，呢个就系保罗。保罗系尊主为大嘅侍奉。我哋睇亚波罗24-28节，亚波罗系边个呢？如果我问小朋友嘅时候，佢又会话雪糕噶啦，系咪？但我问你哋咧，亚波罗系边个咧？亚波罗咧喺路加嘅介绍底下咧，有几个值得注意嘅地方啊。话佢第一生于亚历山大，佢系犹太人。咁生于亚历山大同埋犹太人呢啲资料有咩用咧？对我哋嚟讲，原来亚历山大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。嗱，地图呢度咧系涵盖咗亚历山大嘅范围，但系冇点到佢出嚟嘅，就是、最下边嗰度咧，尼罗河啊出口 ，OK， 一个三角洲啊，尼罗河出口，但系个西边三角洲上面咧，其实是一个城市系亚历山大，今日你揾唔到噶啦，古城沉咗落海底噶啦，今日亚历山大港仲喺度啊，呢、這个地方系咩地方嚟嘅咧？佢系当时罗马帝国第二大嘅城市嚟嘅。嗱，以弗所已经好犀利嘅，以弗所人口大概25万。喺当时呢一个嘅，呢一个嘅亚历山大咧，到公元60年嘅之前啊，主前60年嘅时候咧，佢人口已经超越50万嘅啦。而且唔系得个大字啊，佢仲系一个文化学术嘅中心嚟嘅。佢最出名嘅就系一个好大嘅图书馆，有20万册嘅藏书，而且圣经72译本咧都喺度译成嘅，啊，亦都出咗好多好重要嘅哲学家嘅。咁路加介绍呢一个亚波罗嘅背景嘅时候咧，话佢咩咧？喺呢个地方出世，啊，喺呢个地方出世，而且佢系犹太人，似乎路加特别。想我哋睇到一样嘢，就係话阿波罗嘅一个学术背景係唔简单。仲有佢本身犹太人喺个咁嘅希腊嘅文化嘅城市里面去成长嘅时候，佢已经有跨文化嘅视野。係咪？仲有佢点介绍佢呀？佢嚟到以弗所，其实同保罗一样，佢都睇中以弗所。以弗所一个好重要嘅地方。头先我哋睇到佢地形㗎啦，环境㗎啦。嗱，我哋都睇睇个 PowerPoint 就系咩咧？以弗所咧，系一个标准嘅希腊化嘅城市。希腊嘅城市有一个特征就系咩咧？标准嘅城市一定要有一个大嘅剧院嘅。你睇个剧院几大嘅话咧，可以估算到咧，佢人口大概比例系点样样。远处嗰棵树咧，隔篱嗰啲咧，都系座位嚟嘅。由呢一边影埋去咧，后边都系座位嚟嘅，一个剧院嚟嘅啫吓。咁咧，其实咧，如果大家去过以弗所嘅时候咧，佢对出一条大街直去到海边嘅，吓就系呢个地方。下边 corner 一个咧就系以弗所图书馆嘅遗迹，吓冧静嘅地方嚟。所以呢啲地方全部都系一啲嘅咩咧重要嘅人口密集嘅地方。佢同保罗一样，佢睇到呢啲系福音据点，即系话阿波罗系唔简单嘅人，系咪有学养，系咪有一个嘅跨文化嘅视野啊？佢有策略。佢仲有口才，圣经话咩咧？大有口才。logos 呢个字咧，其实咧，除咗叫做口才之外咧，和修本咧，其实仲有一个意思嘅就系咩？学术水平系好高，系大有学问嘅。嗱，呢啲条件喺当时希腊嘅社会里边咧，系相当杀食嘅。希腊人睇重人嘅智慧噶嘛，系咪？睇重你嘅 presentation 嘅口才噶嘛？所以大家读过哥林多前书嘅时候，见到啲人咧，诶、哎，我系属亚波罗嘅，即系话好多 friends 嘅。所以其实亚波罗系一个咁嘅人嚟嘅，仲有佢心里火热，喺会堂里边讲到已经在主道上受了训练啦，话佢系咪啊？而且系咩咧？熟悉圣经，擅长讲解圣经，旧约圣经系好熟。所以我哋睇睇。一个咁嘅人咧，绝对系一个有心有力，应该神所重用嘅仆人嚟嘅，系咪？系一粒星嚟嘅，但系佢一个缺陷，咩缺陷咧？路加突显呢个缺陷就系话， 只知道约翰的洗，他意味着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洗。约翰的洗不是今次我们所讲的重点，下次十九章的时候呢，这个课题一定会详细掂到的，所以这里我不再啰嗦。约翰的洗简单来讲是藉着水做一个悔改的洗礼，其实他指向耶稣更加重要的一个洗。耶稣的洗是什么洗呢？耶稣的洗就是以火和圣灵的洗礼。所以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时候，是表明我们归入基督，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，是不是？而圣灵亦都是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，是表示我们因为信和基督一个联合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圣灵的工作对于全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。整本的这个的使徒行传很突出圣灵工作的，所以呢又叫圣灵行传。所以下一次呢，大家呢可以留心地听一下什么叫约翰的洗。似乎当时的阿波罗缺乏这一方面的认知，是一个缺陷来的。这个就是路加对阿波罗的介绍。那你估计阿波罗怎么看自己的？阿波罗知不知道自己的长处的？知道的应该。但是他知不知道自己的不足？应该不知道的吧。是不是？那其实很容易就很自大的。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强项，看到自己的限制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容易很自大？如果你是阿波罗的时候，你会怎么看自己？叻咯，有自信咯。保罗都说嘛，他在会堂里面放胆讲道嘛。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，以阿波罗的口才学养，讲道一定很受欢迎。是不是？甚至好过保罗。保罗都说我不能够用什么高言大志的说话跟你讲嘢。而阿波罗呢，他讲道很叻。但是传上帝的说话没错，讲嘢要叻，但是不是只靠把口的呢？当阿基拉、巴居拉在会堂里面听到的时候，他发现了问题。发现了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原来他有些东西不知道的。于是呢，如果你是巴基拉、阿居拉的时候，最容易的方法怎么处理？背后批评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大不了就跟保罗投诉，又或者当面挑战他，给他下马威，就是说不要看小我们，我们懂事。虽然间阿波罗大有人气，大有来头，但是呢，阿基拉和巴居拉呢，他很迫切的要去纠正这个阿波罗。为什么？是不是阿基，是不是他们想被人看到叻过阿波罗？绝对不是。他们是为了上帝的国度才做这样的事。阿基拉和巴居拉他的心点为上帝的。在保罗曾经有一次在罗马书十六章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，阿基拉和巴居拉，巴基拉和阿居拉，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做我的同工，也都为我的性命将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。不单止我要感谢他们，外邦的众教会都要感谢他们。他们的心是一心的为神的，是不是？甚至愿意为了这个主的仆人将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。所以他们绝对不是一个要自己叻的人的。但他们为什么要站出来去找阿波罗呢？你试想想，一个讲嘢咁吸引力大嘅人，口才咁叻嘅人，咁有学问嘅人，如果佢讲嘅真理系片面嘅真理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好偏差嘅教导嚟嘅，系咪啊？佢影响力好大噶，所以为咗主嘅缘故啊，为咗持守 信仰纯正嘅缘故，佢哋要去揾阿波罗。你估下，俾你嘅时候，你会咁做？我谂未必个个会咁做。点解啊？因为要承受好大嘅风险嘅。你话人哋系咪啊？特别今日香港人咁恶，系咪？如果换咗今日嘅处境嘅时候，阿波罗可以话：你边位啊？你边度读大学噶？边间神学院毕业啊？你即帐篷你系叻啫，但系帕基拉亚居拉佢去揾阿波罗，而唔系当面去话佢建立自己嘅权威，而系乜嘢？接佢来系咪啊？接佢嚟啊！而且将上帝嘅纯正嘅道啊，更加准确嘅讲关于耶稣基督教导，同佢哋讲，同阿波罗讲。其实喺度我哋睇到一幅好靓嘅图画。其实喺呢幅图画嘅里边，每一个人咧都系咩咧？都系放低紧自己，觉唔觉啊？头先嘅保罗。睇上帝许唔许可，喺度我哋睇到阿基拉、帕居拉、阿波罗咧，好难得噶。你睇下阿波罗系咪啊？我系 PhD 嚟嘅，我有几个学位，隔篱嘅师奶解呢段圣经俾我听，我翻教会十几年啦。你接唔接受一个咁嘅平信徒所谓啊？向你，特别是你出来讲道的了，已经这个阿波罗提出来的指证，提出来的一个教导提醒，这个很不容易。人是很不愿意将有些驾驭摆在自己之上，特别是一些很厉害的人，应该说特别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人，是不是？这个绝对不容易的。所以这个尊主为大的侍奉是什么呢？是放低自己，看到自己的不足。我很欣赏阿波罗，人家提他的时候，他即刻看到自己的不足，然后虚心的愿意去听去学，愿意被上帝去装备，愿意被改造，咁嘅时候佢先可以俾上帝更加大嘅使用。咩叫传福音？传福音唔係靠口才，唔係靠说话嘅动听，唔係做 show。圣经话先知讲道之能会归于无有。如果你淨係标榜自己嘅口才嘅时候，好肤浅。那个问题就係话我哋传嘅福音系啲乜嘢嘅福音？系咪纯正嘅真理？系咪上帝要我哋讲嘅说话？还是以我哋嘅学术嘅修养嘅认知，配合自己咁精彩嘅口才，去讲一啲大家拍掌嘅说话？呢个系咪我哋目的？其实当我们看到廿七廿八节的时候，看到阿波罗是怎样多多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，是不是甚至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，神很重用他。但你小心看看，这个不是阿波罗一个人的果效来的，是不是？当中背后有阿基拉、阿居拉和巴基拉教导的，是不是？他受过这个教导啊。还有啊，弟兄是怎样？是接待他，弟兄是叫人去接待他，勉励他，是不是？大家看到是不是经文里面这样说？然后阿波罗才能够有这个机会产生一个咁美好嘅一个侍奉嘅效果。传福音绝对唔系个人 show， 教导亦都唔系个人 show。当一个人喺传福音嘅时候，只系用自己嘅口才嘅魅力去吸引对方， 去信耶稣嘅时候，荣耀唔喺上帝嗰度，因为你攞咗啦已经。究竟咩系侍奉？究竟乜嘢先至系上帝喜悦嘅、有果效嘅、造就人嘅、建立人嘅、荣耀神嘅侍奉呢？是一个好叻嘅计划，是一个好有口才、好有学问嘅恩赐，还是系一个谦卑、顺服、尊主为大嘅心？呢个我哋都系要思考一下。特别系今日，我哋好讲策略，好讲计划，好讲装备嘅一个文化嘅里边，我哋可能会忽略咗。上帝睇人嘅系良善忠心嘅仆人，唔系话你叻唔叻嘅仆人。当施洗约翰去讲耶稣嘅时候，佢话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我哋喺上帝面前有几大？好冇？我哋一齐有一个安静嘅时间，去谂下呢个神。在我的心里面有多大，我自己有多大。全福音绝对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，是一个大的使命。我们是不是打着我要全福音这个旗号，就完全觉得不用听，不用跟上帝的心意？在这个大前提底下，我们可以去肆意的去用我们认为好的方法去传，而不是用上帝要我们的方法去传。究竟在生命的里面，哪个才是主宰？在历史的里面，一些不认识上帝的人管仲他们、鲍叔牙他们，都能够为了他一个更加大的使命放低自己。在历史的里面，有保罗，有阿居拉、巴基拉，有阿波罗，如同云彩咁样围绕住我哋嘅时候，作为基督徒，我哋愿唔愿意加入福音队工，延续上帝给我们的使命，做一个神忠心的仆人，好像保罗有信心，他说要跑个路跑过了，美好的仗打过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冠冕为我们存留，为他存留。与我们一起祈祷。七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你赐下你的话语，叫我们今日能够回顾翻当日的历史，看到今日我们之所以能够得闻福音，是因为当日有很多忠心的仆人去传扬这个福音，为了你的名，为了这个救恩，甘心的抛低自己一切的骄傲，一切值得骄傲的地方，抛低自己的想法，抛低自己的尊严，甚至抛低自己的性命，去成就上帝你这么美好的一个心意。祈求上帝提醒我们，今日我们蒙受你的恩典之后，我怎样去对待我们要传的福音？求上帝怜悯，提醒加力，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可能都是要对付我们的自我，要跟我们的自我不断的挣扎。求上帝加力，叫我们能够以你为主，尊你为王，以至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服侍是蒙你所悦纳。多谢你，祈祷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